天津十县玉露自杀，聂士成阵亡，这些事儿都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。慈禧一听啊，一宿都没睡着觉，他就知道大祸不远了。八国联军要攻打北京啊，能不能挡得住？赶紧他把荣禄叫进皇宫，一见面他就问，各地的督府怎么还没来？秦王兵怎么还没开到？荣禄心里说话，你呀想瞎了眼，他们也不能来了。人家成立东南互保，跟洋人都定好合同了，在北京要丢的人都独立了，来什么来？但这话他不敢说呀。荣禄就说了个瞎话啊，你们燕路之上千山万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估计很快也就到了。哎，很快很快，头十天你就这么说，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。就这些封疆大吏忘恩负义之徒，将来江山稳定了，我非叫他们算账不可。哎，荣禄啊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当务之急咱们得怎么解决？秦老佛爷放心，奴才已调动五位军，让董吉祥领人支援通州，在河西务设防，估计洋人过不来。是啊，但愿如此。好吧，这话说完了没有半小时，噩耗传来，董吉祥全军溃散，让洋人给打败了。河西务一带全部失守，洋人长驱直入，要攻打通州。通州是北京大门，通州一丢，北京就算完了。慈禧大惊失色呀，又把荣禄和王公大臣们都召进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到了现在，荣禄也是一筹莫展呐。荣禄心里说话啊，这事儿你着急了。问我怎么办？我问谁去？当初谁让你下那么大旨意来？你不好好想想就宣战了，这后果你自己得负责呀。他心里这么想，谁敢这么说吗？当然不敢。哎，这时候来个救命星，李元英在外头进来了，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。这大长脸就是显得短了。哎，恭喜老佛爷，贺喜老佛爷，奴才向老佛爷道喜。慈禧准知有喜事，在这么个情况下，他敢说玩笑话吗？看你乐的那个德行，什么喜事？回老佛爷，四川总督李秉衡领兵秦王来了，军队已经开进德胜门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喜事！他就盼着救兵，救兵来了。在他的概念之中，李鸿章啊、刘坤一啊、张之洞啊、袁世凯啊是这帮人，结果那些人没来，李秉衡来，这是出乎意料之外啊。这个李秉衡在当时来说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想当初他曾经领兵抗法援越，在越南击退了法国侵略军啊，致使闻名远播，由打原来一个后母之府升为按察使，由打按察使又提升为山东巡抚。由于德国人制造胶州湾事件，寻找种种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，对于这个爱国的官员提出种种陷害，清政府没办法，把李秉衡撤职查办，名义上撤职查办，暗地里就保护起来了。这件事情平息之后，慈禧 马上降旨，让李秉衡当四川总督。哪知这个事儿让德国人知道了，德国向府里衙门提出抗议，说李秉衡是我们的仇人，没做处理，为什么还升官？你看，这不是干涉人家国家的内政吗？人家用什么人，还得取得你同意吗？啊，清政府就不敢用啊。所以李秉衡光当了四川总督了，可没上任，一赌气回到河南安阳老家去养老去了，一待就是三年。这三年开着总督的俸禄，就在家待着。现在听说北京北京，李秉衡啊就动了忠心了。他记住那么两句话：家贫出孝子，国乱贤忠臣。说家里有的是钱，值得哪个儿子姑娘孝顺不孝顺，那看不出来，得贫困的时候才能看出是孝子不是孝子。当臣的也不例外，国家太平的时候也没有战争，谁都会说两句进步话。你知他是忠臣是奸臣，得到关键时刻国家动荡混乱，就看出还是忠臣还是奸臣。这李秉衡就不错，他在家待着对外界的事都清，对支持义和团的事他不赞成，他认为义和团乌合之众，妖术邪法，怎么能成得了大事呢？他更反对慈禧对列强宣战，认为这个事儿是太错了。但是他又一考虑，这些是非问题等以后再算，当务之急是国难临头啊，咱先别想这些事儿，把洋鬼子打退了，这是正理。因此他在家里开了个紧急会，准备北上勤王。他老伴儿就问他：“你是光杆总督，连一个兵都没有，你怎么勤王？”哎，李秉衡说：“事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我可以沿路招兵，在安阳到北京一路上，我招兵还来得及吗？”老伴儿也受他的感动了，掉着眼泪，把全部财产全变卖。李秉衡带着俩儿子，让老伴先回到老家去住去。就这样，老头子飞身上马，沿路招兵，这才来到北京。在这沿路之上，他一共招募了2800多人嘛，进了北京德胜门了，人数才超过了3000。说是军队，哪来的军装？都是两手空空，连刀枪都没有。李秉衡找了个地方让他们驻扎下来，请示国家从库里头还给他们拨军装，然后到兵部衙门前去报号。这事儿传到李莲英耳朵里头，才禀报慈禧。慈禧也是有感情的人，好坏他不懂吗？一听说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谁都不来晒他的台，李秉衡能来，出乎意料。慈禧就赶着眼泪要掉下来，对荣禄说：“你看见没看见？我没想到李秉衡还有如此的忠心，看来这人呐。”都喜欢锦上添花，很少有人雪里送炭。李秉衡，我那李爱卿就是雪里送炭的人。将来战争结束，我一定重重提拔他的官职啊！老佛爷明鉴，确实应该。李总督指挥军队确实有办法。当年抗法援越立下赫赫的战功啊，这一次相信他一定能够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佛爷保佑。
大冤如此。
陆州啊，你马上指挥军机处、内阁、九卿、六部、王公、贝勒、亲王到议銮殿开会，要隆重接待李秉衡。
扎
事小李子，奴才在。你跟崔玉贵要准备丰盛的御宴款待李秉衡，不得有半点疏忽，奴才记住了。哎呦，李秉衡这一来，给这一潭死水激起了层层浪花啊！小小的紫禁城，这是暂时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。拿那议銮殿来说，单壁之下奏起宫廷大调，文武官员都是顶戴花翎，一个个脸上露出笑容。李秉衡全身官服，在荣禄的陪同下赶奔议銮殿前来参见太后跟皇上。慈禧在不乐之中也挤出点乐容来，一看李秉衡进了殿，跪在皇陵殿上磕头山呼万岁，给太后问安。慈禧还欠了欠身呢，爱卿免礼，站起来回话。臣不敢，哎，站起来好说话，真赐平身，这就难得呀。那荣禄怎么样，在慈禧的面前也得跪着说话，叫赐平身，那很少，这叫特殊的荣誉。李秉衡站起来了，不敢仰视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头是半垂着。慈禧问他，爱卿一路辛苦，来者不易，太好，这是臣应尽之责。
好啊，如果我们大清朝文官武将都像你这样，
就落不到今天的结果，真是苍天有眼，神佛保佑，把清赐给我，这也是我大清国朝不幸之中的万幸。把李秉衡吓得扑通跪下。太后言重，臣为国尽微薄之力，这是应该的。太后佛爷不要过奖，不，一点都不过分啊。爱卿，这回你来了，我心里特殊的高兴，我加封你。这一说加封，李秉衡二次跪倒。慈禧这阵喝出去了，加封李秉衡四川总督、太师、太子衔，另外属于五卫军的最高统领，跟荣禄同掌北洋练兵工作。李秉衡一听，赶紧磕头谢恩。另外慈禧告诉把上方天子剑赐给李秉衡，上至王，下至兵，哪一个不服调动先斩后奏。慈禧执政几十年，还从来没这么慷慨过。文武大臣王公贝勒都感到吃惊，当然了，这是紧急情况下他才能这么干，一般的时候根本不能。李秉衡谢恩之后把宝剑接过来，慈禧降旨给我李亲家接风贺功。王公大臣都上来了，众星捧月一般把李秉衡让下去，轮流着给敬酒，连慈禧还亲自给李秉衡敬酒三杯，把李秉衡感动的涕泪横流啊。慈禧也哭，在敬酒的时候嘱咐他：“兄弟，这一次你来， 可是朝廷的救兴，希望你在通州能大获全胜，解救国难，臣一定尽顿马之力。您放心吧。
好吧。将完酒，自己哭着回了内宫了。
荣禄心里不痛快，表面上还得假装乐。他盼着李秉衡打败仗，如果李秉衡打胜了，他这位中堂也就掉单了，将来他那点家底儿都得由李秉衡取代，他看得清清的。他就问李秉衡，那么您手下有多少军队？
刚过3000。
我的五位军还不少，佛爷有旨，全归您指挥。那么我就拨给您12000人马，我再把军械库打开，枪支弹药有的是，您用多少只管分析，全靠中堂的帮助。李秉衡啊，没有私心，就盼着打胜仗，也希望荣禄跟他同心协力，就这样做了决定，把荣禄拨给他的12000军队，再加上他沿路招的3000多人，再加上义和团10几万人，组成了联军，这也叫联军呐、啊。训练了3天，马上起身，因为刻不容缓。再过3天，人家八国联军到北京了。所以啊，必须马上出征。在出征这一天，场面很壮观。先说李秉衡，全身戎装，怀抱天子剑，内配宝刀，头顶金盔，内披金锁连环甲，老头子延须飘摆，果然有一团的精神。亲兵卫队可是啊，然后陪着他，前边后头都是这混合部队，打先锋的是义和团，头裹红巾，腰扎红带子，有光膀子的，有披着斗篷的，有穿法鞋的，有蹬着靴子的，手里拿的是大刀长矛，扛的是鸟枪火铳，还有个别的是三节棍七节鞭，手撑着2人多。这些原始的武器，在后边是他招募的这些人，这些人就是为吃口饭，要不干什么当兵啊？根本就没正式训练过，那枪怎么拉，上阵怎么打，根本心里都没数，这才叫反鸡毛凑胆子。现在新发的武器，有的管会使不会使的，也拿口刀；有的俩人扛个大台杆，其实这台杆怎么放，他们都没学会。后边是正式的五卫军，五卫军的装束还不错，一色洋枪洋炮，特别是最新式的科罗伯大炮，都用4匹马拉上，这玩意儿瞅着怪吓人的。在李秉衡的周围，新兵卫队打着凤凰旗、日月伞、肃静牌、回避牌、虎头牌、豹尾牌，是总督的鲁伯，瞅着也挺威风。北京啊，这些日子乱套了，往街上一瞅，残垣断壁，满街上的污水和鲜血，老百姓死老逃亡，惨不忍言呐。这最近一时期，光死去的人就不下16、7万，因此很多家都关门闭户，很多人逃往外乡。这么繁华的首都变成个活坟丘子，平常的街上除了查街的军队和义和团，根本看不到老百姓的影子。今天一反常态，全城出动，全要看看李秉衡的风采，瞅瞅这支东进的军队 老百姓怀有无限的希望，就盼着李秉衡打了胜仗能把国都给保住，好不亡国。哎呀，这老百姓饿的那模样，三根脖筋撑着脑袋，还向李秉衡招手致意。有很多胆大的妇女把孩子举过头顶，晃动的婴儿让李秉衡看。这支军队一到天桥啊，李秉衡在马上就哭了，心如刀绞一般。老头子隐然颤抖，身为群众这个场面所感动。但是李秉衡并不傻，他看看十几万的杂牌军能打胜仗吗？笑，根本不能打胜仗。为什么要去呢？尽臣子之心。因此李秉衡心里不是滋味，频频地向老百姓招手，还把一个妇女手中的孩子抱过来贴贴孩子的小脸儿，最后双脚一磕，加快了速度，领着这支军队开赴通州。简短结束，到了通州连休息都没来得及啊，马上视察阵地，根据地形做了布防，修了吊包，城头上架上机枪和重炮，城外埋设地雷，挖了九趟护城壕。要从人数上讲，从指挥官上讲，并不次于八国联军。李秉衡心里琢磨着，只要大伙不怕死，能顶，哎，确实还能打一阵。然后各地督府再赶到了，北京就丢不了了。我多了不易坚持，我能在这坚持半个月或者十天，形势就会改变。他还挺有信心的。他头一天到通州，第二天早晨四点，联军的先锋部队就直逼通州城下。打冲锋的还是沙俄和日本，后边是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，德国跟法国在左翼，意大利和奥国在右翼。人家早都分工好了。李秉衡登上城楼往外一看，哎，这是五雷轰顶。